下面是焦点新闻。据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礼拜二说，中共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必须停止。他强调，中共现在不是提供武器，而是提供俄罗斯维持国防工业基础和自行生产所需的东西，包括更多的坦克、弹药和导弹。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上午，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了来访华盛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并出席联合记者会。他在会上谴责中共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并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侵略。布林肯指出，中共正在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提供关键支持。他说，我们对中方的行为深切担忧，因为他们不是提供武器，而是提供俄罗斯维持国防工业基础和自行生产所需的东西，包括更多的坦克、更多的弹药和更多的导弹。他说，这个令到俄罗斯能够维持国防工业基础，维持战争机器，维持战争，这种情况必须停止。布林肯说，如果中方声称对结束战争有着强烈的兴趣，如果他是真心实意的，他就会停止为战争机器提供燃料。他强调，北京不能够一方面说希望同欧洲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同时又加剧冷战结束以来对整个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拜登政府之前亦多次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已经威胁整个欧洲的安全。在反对中共支持俄罗斯的问题上，美国和北约盟友睇法都一致。斯托尔滕贝格亦表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北京不能够继续和欧洲国家保持正常的贸易关系，同时又助长我们在欧洲看到的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战争。所以到了一定阶段，北京政府必须承担这一后果。据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礼拜二说，美国情报机构需要在追踪中国先进技术等领域方面做得更好，因为中共在投资上正在度不遗余力，他们不单止要取得成功，还要占据主导地位，这些部分令人担忧。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在基督教科学箴言部主办的一次早餐会上对记者说，我们的情报界习惯于传统的间谍活动，监视军队，监视政府，但不一定会跟踪所有的科技公司，亦不会关注中国在哪里开采稀土矿。华纳说，我们需要继续加强对中国的所作所为的关注，不单只是在晶片领域，坦率地说，在很多其他领域也是这样。他指出，英特尔出现过几次失误，以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获得了生产先进的7纳米半导体晶片的能力。他还谈到其他涉及晶片制造工具制造商的问题，并对中国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方面的发展态势表示担忧。他说，我们看到的所有迹象表明，中共在投资方面正在度不遗余力，不单只要取得成功，还要占据主导地位。华纳认为，美国需要做得更好，以便有效限制向中国提供晶片和晶片制造工具。但不幸的是，他说可能有一些西方晶片制造商仍然在这里有意或无意地规避禁令，向中国出售工具和产品。同时华纳提到，他希望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美国投资者能够敦促中方至少切断这一短视像应用的非中国部分。目前美国投资者持有字节跳动大约 40% 的股份。华纳仲不确定 中方是不是会允许出售这一短视像应用。礼拜二，由于当地的干燥气流加上强风，新墨西哥州的野火正在度不断蔓延，并烧毁了一些建筑物和威胁到更多的建筑物。从礼拜二起，新墨西哥州部分城镇的居民已经被告知需要尽快从当地撤离。下面请听报道。从礼拜一晚开始，位于新墨西哥州的一场野火爆发，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和蔓延。这场大火被称为南福克大火，是于礼拜一上午九点左右，在新墨西哥州中南部努伊多索村周围的部落和政府土地上开始燃烧。当日下午，时速20到30英里的强风和低湿度助长了这一火势，火势迅速蔓延至几千英亩。官员他们说，截至礼拜二上午，火势已经烧毁将近14000英亩，而且控制率为零。新墨西哥州林业部门官员说，这场火灾蔓延迅速，火灾行为极端，估计有500座建筑物受到这场火灾的影响。紧急官员在附近的罗斯威尔设立了避难所，并为州集市场提供场地安置撤离的牲畜。消防官员亦表示，工作人员在前一晚共同努力阻止火势蔓延，并尽可能提供保护。但令人担忧的是，礼拜二的风力增强，可能会将火势进一步推向东部和东北部，而整宗起火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另一方面，礼拜二上午，梅斯卡内罗保留地附近发生的第二场野火被称为焰火，蔓延面积将近5000英亩，亦迫使该地区居民疏散。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的风暴预报中心表示，礼拜二新墨西哥州中部大部分地区的野火天气状况将持续加剧，由于西南气流干燥，湿度毒素在10度左右，这个亦是促使野火加剧的原因。拜登总统在选举年推出一项移民新制度，该政策将令美国公民的无证配偶更容易申请永久居留权。父母其中一方为美国公民的大约50000名21岁以下的孩童亦适用该计划。下面请听报道。白宫6月18号宣布，拜登政府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允许某些没有合法身份的美国公民配偶申请永久居留权，并最终获得公民身份。据高级政府官员表示，此举可能会影响多达50万人。要获得资格，移民必须截至2024年6月17号已经在美国居住10年，并与美国公民结婚。如果符合条件的移民申请获得批准，他将有3年的时间申请绿卡，并获得临时工作许可，并在这个期间免于被驱逐出境。美联社报道说，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政府官员，他们向媒体简报了这一计划。大约50000名非公民儿童和父亲或者母亲一起来美国，然后父亲或母亲和美国公民结婚，亦可能有资格享受同一程序。新计划对夫妻结婚时间没有要求，但需要在礼拜一之前结婚，礼拜一以后就没有资格申请。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话俾路透社记者听，呢项计划将喺未来几个月实施，绝大多数受益者可能系墨西哥人。6月18号系儿童入境暂缓遣返计划 DACA 通过12周年。DACA 系奥巴马时代嘅一项行政令，为冇合法身份嘅年轻移民提供驱逐保护同临时工作许可。共和党人批评这一计划是大规模大赦，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约翰科灵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该计划是拜登的另一个拉动因素，激励了更多的非法移民，并令到多年的诉讼成为必然。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拜登宣布了一项行政命令，一旦非法或未经授权越境的移民人数达到平均每日2500人，将暂时限制美国墨西哥边境入境者的庇护资格。该行政命令说，那些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将无资格获得庇护，除非有特殊原因允许他们留在美国。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亚太区初赛6月19号在台湾举行，除了有香港的选手慕名参赛，还有南韩国际武术奥林匹克高层前来观摩。下面请听报道。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亚太区初赛6月19号在台北体育馆举行，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八届。新唐人亚太电视台董事长张瑞兰提到举办中华传统武术大赛的宗旨，他说，
我想主要的目的就是承袭传统，弘扬武德，因为我们在全世界武术大赛举办到至今，我们深刻的体认到传承的重要与珍贵，那也看到了这个传统武术它的精髓与内涵，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个比赛的形式能够展现这个我们中华文武道德的这个高尚理念，也希望能透过新台湾这个国际媒体的平台能够让这个传统武术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今年一共有63位参赛，共计108场次，其中少年组参赛人数创落历年最高，更有来自香港的选手慕名参赛。成年组选手多以教练级选手为主，更有台湾中南部武馆协会率团支持参赛。台湾武术更富文化协会创办人程世宝带了大约15位徒弟参赛，他认为将传统武术传承下去很重要。他说，参加这个一定要，如果不是他会在我们这一代断送了，几千年留下来的好的东西断送了，是非常可惜。传统武术北派螳螂拳专家施正宗曾经在台湾获得5次国家最高荣誉全国最高体育奖章国光体育奖章，亦肩负国家教练的责任，他曾经带领中华台北武术代表队参加日本广岛以及南韩釜山等亚运，其中1990年的北京亚运的经验让施正宗看到了中共所推行新武术的变异，力赞传统武术的美好。他说，
光靠着年轻的体力你还是要有智慧，有真正的核心技术传给下一代，是智慧的结晶，不是搞暴力。
新唐人全世界华人传统武术大赛分别于6月在德国和台湾举行初赛之后，将在9月1号和2号分别在美国纽约举行复赛和决赛。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维珍采访，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